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今天呢，我要为弟兄姊妹讲解第13课冲突的化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所谓冲突呢，简单的说，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他们之间有着利益、需求上的不同，或是有相反的意见。有的时候呢，冲突的产生是因为罪，比方说个人的自私、骄傲、懒惰、嫉妒、贪婪等等。这种冲突呢，就会加深原有人际关系之间的裂痕。因为这种冲突的处理，它的先决条件是生命的成长，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课程讨论的这个范围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是有关于怎么样来处理冲突，主要的呢，是要讨论这些冲突它的原发性和罪是比较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呢，有的时候人际之间啊，这些冲突呢都不见得都是和罪有关。这些冲突呢，可能是因为对某些事物的观念、看法、定义、解读、传统、习惯的不一样，而造成认知上有所差距。这种误会呢，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借着有效的沟通来处理。这个时候呢，如果处理冲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处理得当，那么彼此就更加的了解，关系也就会更亲密。如果不幸啊，处理的不好，那就很可能会因为这个冲突的事件，让原有的冲突给升级，或者是引发关系的这个破裂。其实呢，基督徒夫妻之间很少有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大部分的冲突呢，都可以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可是呢，如果小事不妥善的来处理，时间久了也会变成大事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让生活上的一些误会成为我们婚姻上的地雷。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课程的内容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在上一课我们讲到了合神心意的妻子，主要的圣经的教导呢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讲到了夫妻是平等的，妻子可以以自己内在的温柔、安静、敬虔、爱主等这些好品性为主做见证，赢得丈夫的心，也赢得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他宝贵的灵魂。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妻子要帮助丈夫，而不是绑住丈夫，这个绑啊，就是捆绑的绑啊，是要顺服丈夫，而不是要胜过丈夫。还有呢，就是要关心丈夫，当丈夫有错的时候呢，也要劝解丈夫。更重要的是成为丈夫的守望者，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把心爱的丈夫带到全能的父神面前，为他身心灵的健壮来祈求。如果是丈夫还没有信主，那更要把丈夫放在祷告当中，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就高傲的指责丈夫是外邦人、是罪人，或者是很轻率的恐吓丈夫，如果不信主的话呢，那么将来必要下地狱等等。应该呢，照着彼得的教导，温柔、安静、敬虔、爱主，以内在的特质来吸引丈夫的欢喜，也以内在的美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盼望我们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姊妹呢， 都是一位合神心意的好妻子。今天呢，要和弟兄姊妹来讲解的这一课是来探讨冲突的化解，也就是说啊，如果发生冲突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和处理。在今天的这一课里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夫妻沟通还有处理冲突的异同，那么还有呢，处理冲突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夫妻发生冲突对儿女有什么负面和正面的影响，处理冲突的基本心态，处理冲突的原则和技巧，还有呢，最后处理冲突的最后一步就是饶恕。只有饶恕才能够止息争端，也只有饶恕才能够重新把爱给带出来。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这第13课冲突的化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人和人之间都会有冲突的，那么这些冲突呢不见得都是坏的事情，就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和处理。那么我要求弟兄姊妹看的这节圣经节呢，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在这段圣经节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啊，冲突发生了，我们不要给自己要找一个推卸责任或者是怪罪对方的借口，因为神都看到了，所以呢，我们不用自欺欺人。再来呢，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顺着圣灵所结的果子来撒种，就是顺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这个圣灵的果子来撒种的话呢，我们就会收到这些好品德所结的甜美的果实。但愿弟兄姊妹呢，把这节圣经节记在心里，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夫妻沟通和处理冲突的异同。一般的妻子常常会埋怨丈夫在面临婚姻的危机的时候呢，都会采用这个36计走为上策的这个战略，或者呢会抱着一个鸵鸟心态啊，一头就埋进这个沙堆里面，对于这个问题呢老是避而不谈，以至于呢妻子会觉得丈夫是毫不在乎这个婚姻。对于许多女人而言呢，不讲话就等于不在乎。那么做丈夫的呢，常常会觉得妻子在这个时候呢是闹情绪不讲理，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呢就会闹翻天。有一些家庭婚姻的这些学者们呢，他们客观的研究就发现啊，其实呢夫妻在婚姻当中是有许多共通点的。夫妻们呢都希望说在这个婚姻当中有尊重、亲密、友谊跟这个和谐的关系。只是呢通常女人是用口头的这种沟通，比方说坐下来聊天啦，来定义什么是亲密。那么男人呢则是以这个共同的活动来定义这种亲密，所以共同的活动呢就好像说去散步啦，或者甚至是性爱来定义这种亲密。而在许多的婚姻协谈当中呢，女人的第一个目标是沟通，那么男人的第一个目标是减少冲突。所以你看，男人跟女人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么女人的第二个目标才是减少冲突，而男人的第二个目标呢是沟通。所以呢，其实一般夫妻对于婚姻的期望或许是有这个优先次序的差别，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兴趣的差别。因为呢两个人都是以减少冲突和沟通为目标，只不过是这个顺序不一样而已。我觉得男女之间最大的差异可能是在于他们处理冲突的这个方式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哦，就有人开玩笑的说啊，在这个冲突的大海里头呢， 这个女人呢，她是在这个海面上在游泳，她在这个冲突的海面上在游来游去。那么这个男人呢，则是淹死在海底。也就是说呢，这个男人因为他不说话，他要逃避，因为他想要减少冲突嘛，所以呢他逃避这个冲突的发生，所以呢男人都是淹死在这个冲突的大海里头的。这句话当然是有一点夸张啊，但是呢来描述这一类的这种情况呢，倒还真是蛮传神的。弟兄姊妹，在你手边的这个讲义上呢，你也会看到我已经替你做了一个表格，就是说呢，这个男人和女人在面对冲突或者是处理冲突上面有许多的不一样，希望你呢也能够仔细的研读，然后呢自我反省一下，看看是不是你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借着了解对方，以至于呢在下一次你如果有冲突发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要怎么样来应对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处理冲突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列了有五个目的。第一呢，就是荣耀主的名。难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也能够荣耀主的名吗？不，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冲突能够完善的、能够圆满的处理的话呢，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荣耀主的名，而且呢是要能够见证主的能力、主的大能，因为我们有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能够改变，所以我们能够舍己，这个是主的大能。所以说呢，处理冲突最终的目的呢，有一个就是见证神的大能。第三呢，就是引人归主。因为在冲突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情绪上的这个变化，如果说我们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话呢，那么也能够让对方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生命的馨香，以至于呢能够让人来羡慕做一个基督徒，以至于能够引人来归主。好，第四个目的呢，就是要生养敬虔的后代。这个呢，也就是说，当夫妻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怕这个冲突的发生，而是说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妥善的来解决这个冲突，以至于呢，我们在这个冲突的解决的这个过程里头呢，给我们的儿女立下一个好榜样，以至于他们也能够以后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因着靠着主的能力而得胜，这样子呢，也就是给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让他们也以后呢有能够依靠主的这个好习惯。最后呢，就是重回伊甸，因为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呢，他是要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得享他所赐给我们的幸福和美满。所以说呢，其实处理冲突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重回伊甸。因为我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和弟兄姊妹分享到，冲突呢，它并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借着冲突能够更增加彼此的了解。所以说呢，冲突它应该是一个中性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当我们把这个冲突处理得好的话呢，就会带领我们重回伊甸。接下来要和你来分享的是发生冲突的原因。在这里呢，我给弟兄姊妹列出来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是我们的观念不同，比方说彼此的价值观还有处事的哲学不一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发生冲突了。第二个，沟通不够，或者是没有健康的沟通，也就是说呢，沟通没有结果，导致这个冲突的升级。接下来呢，很可能是彼此的性格不同，比方说一个爱静，一个好动，一个爱干净，一个比较邋遢，差异太大的性格呢，常常也是造成冲突的原因。第四个冲突的原因呢，是生理的不调适，比方说睡眠不足啦，或者是身体太疲累啦，或者是说女性在生理期间呢，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会不稳定的。第五个原因呢，是心理不调和，比方说女人产后或者是生理期间，那么有这种忧郁症啦，或者是情绪的高低反差很大啦，或者是男人在这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啦等等啊，情绪不稳定也会造成 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些原因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可以事先来预防，或者是呢我们可以事先来避免。接下来我们来讲到夫妻冲突发生的所在，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冲突呢？第一，沟通不良的时候，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沟通不良就表示说彼此不了解，不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误会，产生误会的时候就会容易发生冲突。第二呢，价值观的不同，比方说对于金钱的使用，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那这样是不是就会发生冲突了呢？是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孝心都会让我们在这个金钱的使用上面呢发生冲突。比方说做丈夫的觉得要给自己的父母亲要多一点的奉养，那么做妻子的呢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对你的父母亲比较好，那么对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偏心呢？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因着对于这种金钱的使用意见不一样，就会产生冲突了。好，第三个这个冲突发生的所在呢，就是因为彼此信仰不同。比方说有不信主的配偶，往往呢彼此因着这个基督信仰的缘故，也会造成一些冲突。第四个发生冲突的所在，就是姻亲的介入，比方说婆媳啦、姑嫂啦、妯娌啦等等啊，姻亲的介入常常也是夫妻发生冲突的一个所在。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呢，婆媳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好，第五个夫妻发生冲突的所在呢，就是教养儿女的理念方法不一样。有的人呢觉得说管教儿女应该要严格一点，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说爱孩子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要那么严格的来管教他呢？所以呢在严格和开放当中呢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结果呢冲突就发生了。好，在你的这个讲义上面呢还有一点是没有写到的，请你加上去。这一点呢就是第六点，夫妻之间性生活的失调，这个呢也会让夫妻呢产生很大的冲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和你的配偶有没有冲突，或者是说你和你的配偶是在哪些地方发生冲突了。我希望呢你上完这一课之后能够安静下来反省一下，思想一下，看看你们的冲突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办法是可以来解决的。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和弟兄姊妹所提出来的大部分是一些原则，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善加利用这些原则。我知道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什么你觉得很难处理很难面对的问题，我也希望你能够写信来告诉我，我很愿意用书面的方式来给你回答。或者是说在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很棘手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处理的，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我很愿意尽我所能的为你祷告，为你教会的肢体来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我也愿意借着书信往返来陪伴你走过你人生的这一段困难的路程。好，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看夫妻冲突对于儿女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夫妻冲突如果不善加处理，这个冲突会越大会越激烈，那么也越会给儿女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可能会祸及数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来处理，要很谨慎啊这个问题，不然的话真是给我们的后代呢真是带来许多的灾害。我们先来看一看夫妻冲突呢给儿女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么这些正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说夫妻之间这个冲突处理得当的话呢，可以让儿女看到说父母亲也有不完美的这一面，但是因着彼此相爱，互相接纳，愿意坦诚的沟通，不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还能够增加夫妻彼此的了解。这种正面处理冲突的模式，不但自己在婚姻当中呢可以带来满意的结果，也会给儿女建立一个良好处理冲突的榜样，不但在儿女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来他们长大了成家之后呢，也会把这个优美的传统 带进到自己的婚姻生活里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个夫妻冲突对儿女带来一些什么样负面的这个影响呢？第一呢，就是说儿女可能心里面会有恐惧感，父母亲争吵打斗会让孩子害怕，也会给孩子留下一些恐怖的记忆。第二呢，会让孩子没有安全感，父母亲严重的冲突会让孩子心里面误以为是不是父母会离开他或者会抛弃他，所以他心里面常常会没有安全感，会害怕。第三呢，孩子有的时候会自责，以为父母亲争吵是因为自己不乖的这个结果。第四呢，父母亲负面处理冲突的模式给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会蒙上一个阴影。第五呢，父母亲负面处理冲突的这个模式也很可能会成为儿女将来他在婚姻当中处理冲突的一个模式，造成他婚姻的不幸福。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处理冲突的一些基本的心态。第一呢，就是说处理冲突这个是一个消极的目标，那么积极的目标是什么呢？积极的目标就是追求和睦。罗马书14:19，还有彼得前书3:11，这里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情，也要追求彼此建造的事。所以说啊，处理冲突的第一个基本心态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追求和睦。再来第二呢，就是以柔和谦卑为处理冲突的一个态度。第三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追求和睦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呢，这是主的命令，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在创世纪13:8这里呢，亚伯拉罕对罗德说啊，我们是骨肉，所以呢互为骨肉的这个关系呢，就让我们要追求和睦。第四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我们在中医里面所谓的这个清补养这个观念。清是什么呢？清是就是冲突发生的时候必须要先止血，这个止血呢就是说清除造成冲突发生的原因和造成这个冲突的这个障碍，把这些原因和障碍先把它除掉。那么补是什么呢？补啊，就是说冲突发生之后，我们来想想这些补救的方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解决冲突的这些技巧。清补，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养，所以养呢就是追求和睦，建立培养彼此的关系，朝正常良性的这个关系还有互动这个方向来发展，操练彼此真实的相爱。好，接下来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点呢，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呢夫妻之间的冲突其实有的时候是无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爱心来包容和接纳，要忍耐和舍己，要尊重和顺服，以合作代替竞争，避免双方陷入这种输赢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情况。再来呢，就是察觉非语言的行为，比较能够了解彼此的感受，对事不对人哦，我们千万不要做人身的攻击。再来呢，我们就是要用基督徒当有的这种品格和精神来解决冲突，并且呢要懂得运用幽默感来降低冲突的这种火药气氛。再来呢，就是直接沟通，而且呢要及时处理。最重要的是要倚靠神，凡事借着祷告交托神。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千万不要用圣经上的话来责备对方，或者是拿来当作衡量要求别人行为的一个标准。弟兄姊妹，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夫妻能够同心就同行，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创世纪13:14这里呢，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那么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来和罗德解决他们的冲突呢？我想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让神在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的主宰。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三章第四节第十八节这里呢，亚伯兰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他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他呢就逐一座坛来求告主名。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呢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人。再来呢，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呢，他是掌握了客观的事实，他并不是呢把这个人跟事混为一谈，而且呢他愿意谈，他主动的谈，他找到一个好的时机来谈。再来呢，我们就看到他是高举合一的原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亚伯兰跟罗德说，我们是骨肉，所以我们不可以相争。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处理冲突有几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肯定对方，还有呢除去不纯正和负面的思想。弟兄姊妹，感觉不见得是事实，事实不见得是真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除去一些不纯正还有负面的思想。再来呢，要坦诚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坦诚，不隐藏，不虚伪，不夸张，不欺骗。然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一次处理一件事，找出这件事情的核心问题，千万不要模糊焦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处理冲突的一些技巧。这个呢就和我们以前所提到夫妻之间的沟通，这些是很相似的。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把我们以前所讲到这个夫妻沟通的这一课呢，再拿出来仔细的复习一下。在这里呢，我也和你列出几个重点，比方说认真的听，不打岔，然后呢，我们也要养成一个聆听的好习惯，专心的听，注意的听。再来呢，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来面对对方。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自我反省，就是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沟通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方他知错或者是认错，而是呢要彼此的了解。如果说我们处理冲突或者是说我们沟通的这个目的啊，是要让对方认错的话，那我想我们这个动机和目的都错了。最后呢，我要和你分享，就是处理冲突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饶恕。在这里我和你所分享的这些原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做得到。希望弟兄姊妹呢，你上完这一课之后多多的复习，在遇到冲突的时候呢，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的爱，来支取神的爱，来面对和处理。好，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今天我和你所分享的第十三课，冲突的化解。但愿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力量，让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都可以靠主得胜。亲爱的朋友，记得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我很愿意为你祷告，我也很愿意来帮助你。来信的时候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我留立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暂时先停在这儿，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天